欢迎来到半熟大人身心地图，这是探讨职业思考、自我成长以及心灵提升相关话题的节目。在迈向成熟大人的路上，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米娜。其实每一个人啊，生命当中可能难免啊，都会遇到一些意外的变局。齁，即使是你是在顺风顺水的人，偶尔你也是会有一些遇到一些不预期的挫折，不管是大是小啦，跌进这种坑里面的时候，人都会难免会丧志，或是挫败，或是自我否定，齁，或者是怀疑，甚至会怀疑人生。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命不好，一直是算命，像我以前就会常去算命。那但是呢，我认识一个人啊，他却是利用这样子一个人生归零，被迫归零的时候，他反而利用这个机会来重新设计他的人生。那这个人呢，就是我今天的来宾 Vito 大叔。好，那先请 Vito 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米娜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Vito。
啊，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好开心哦，老朋友。
看到 Vito， 我觉得很替他高兴，因为我看他一路走来，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他的故事。嗯，就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安慰的感觉，
真的吗？
也很受鼓舞，
很欣慰的感觉。
对，那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知道我在他人生有一点比较低落的那个阶段认识他的，也就是也许有一些朋友已经知道 Vito 大叔，就会知道他非常有名的就是一个被下了一个通牒，就是你只剩下60天，倒数60天，你没有表现好，你就被 fire 这样子，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但是也许有一些听众还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稍微再回顾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啊，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在2020年的5月1号，严格来说是5月1号前一天啦，4月30号还是30？四月有31天吗？
30
啊，4月30号那一天的下午，我是个业务啊，我每天都在外面跑业务。那天下午，突然收到了一封公司的来电，然后要我用最快的速度马上赶回公司，老板找我。嗯啊，那我就很纠结啊，因为我没有这样被召回去过，我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那当然，我就马上结束了行程，马上飞奔回公司。然后一进到公司，我就被老板拉到小会议室里面，他就那个脸色很凝重的啊，叫我坐下，然后就好好的开始跟我讲了。内容大致上就是，大家还有印象的话，那一年 COVID-19。COVID-19 登陆台湾，好，那天刚开始的时候，那它是大概在2月、3月来的嘛，所以就开始对我们造成了一些影响啊。那我们家是做活动产业的，我们是一个活动平台，那我们所有的营收都来自于活动相关的周边服务，那就好玩啦。就是在3月份跟4月份这2个月，所有的活动都不行举行了，所以我们就没有服务的对象啦。所以公司的营收就瞬间降到冰点啦，就跟零，几乎归零了。
等于是最受冲击的行业。
对对对，那时候我当然没想那么多啊，就是我是业务，我每天就是拼了命的去拜访客户，那就是我的日常嘛，对不对？对啊，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对齁，公司都没有收入要怎么办？那老板有警觉到这点，那毕竟是老板嘛，对不对？对啊，他就把我叫去说，大概跟我说了一下状况，我能理解。他就看着我说，很抱歉，如果啊，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啊，你没有办法尽快想办法让营收恢复的话，那我就养不起你了。因为那时候我是公司的主管嘛，那你也知道主管领的钱会比较多嘛，对不对？对啊，他就说我就可能要请你回家治自己了，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他给我2个月的时间，也就是60天的时间，要让我把公司的业务业绩恢复成之前的一定的水准。第一个月的目标是60%，第二个月的目标是80%。如果我做到，我就可以留下来。如果我做不到的话，我就被 fire 了。那因为这件事情，那天回去我就失眠了，然后隔天刚好5月1号劳动节嘛，我就想了一天，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想说，我想要接受这个挑战看看，因为我没有退路啊。我要么就跟他说，那我明天就不干了，对吧？可是那时候我有家庭啊，我有小孩要养啊，我觉得我应该要面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有点没干完，我就觉得说我有没有做错事？ 对不对？而且事实上在上个月我才帮公司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业绩，就是在疫情来之前，过年之前，我们还全部的人一起庆祝，你知道吗？老板还当全公司的面表扬我说，哇，比头你干得很好，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从天堂掉到地狱。然后又不是我不努力啊，是因为一个无情的疫情。对啊，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面对挑战，而且我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那也是灵机一动，我决定在 FB 开一个粉专，然后在里面去每天写下我那天遇到的事情。所以我就从那天开始，我拥有了自己的粉专，而那个粉专就叫做倒数60天职场顺成日记。我就每天早上起床5点起床，开始写到7点，写完之后我就上班。然后就很认真的拼命打工作啊，回到家累死我就睡觉，然后隔天起来5点再起来再写一篇。我就这样展开了我的创作。
那如果稍微快转一下，就是这60天过去，不是因为你能力不好，但是就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关系，其实这是无力，那个叫什么？
无力回天，
无力回天的一种无奈的状况。
是的，
所以你就真的离开了，
我就离开了，
就是按照那个约定。其实这就是很多上班族的一个最大的梦魇，就不管你以前有过什么
大环境啊。
你都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因为某一些各种的理由，面临一个你再也处理不了的难题。
其实不只是上班族啊，那件事情过后我想通了很多事，你知道吗？包含了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常会很多人啊，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朋友遇到一些就是突然的人生的意外啊，失去了一些东西，就愤愤不平的跑来问我嘛，问我说你那时候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就说当然就是只能接受啊。为什么？我就跟他举两个例子，我就会先问他说啊，你今天出门很开心，穿得很漂亮，走出门突然下雨了，你会怎么办？他就说啊，拿雨伞啊，穿雨衣啊。我说对啊，那你会不会对着老天跟他干掉说，为什么你今天要下雨？我没做错事情。那不是很像吗？这叫老天的安排嘛，对不对？
对。
那再讲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就是每次台风来的时候，有没有？我们不是上班族，每天就巴望什么放假嘛，对不对？台风假啊，每天前一天晚上就在家里面等嘛，等那个主管机关宣布嘛，对不对？可是你殊不知，在那个时间，只要你是做这种叫做果农啊，这种靠天吃饭的行业，那他们都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可能这一年，尤其是那个一年一获的那种水果，他有可能因为那一场天灾，他这一年一整年的心血就白费了。
对啊，
对不对？然后有的更惨，有的是真的就是，比如说走山啊，或者是什么山崩啊什么的，你失去家园呢。那碰到这种事情，这些人你不觉得他们很无辜吗？对不对？所以我说，当我透过这些事件回头来看自己的这件事，我突然觉得这是小事。
可是当时有办法把它当小事吗？
没有办法。
可以谈一下当时的心路历程吗？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现在你能够这样讲，因为你走过这个过程，然后有一些是你现在可以理解的，可是当时候的你是什么状况？
当时的我还好的一件事，就是我至少没有没有太多的情绪啦。因为第一个我首先知道他不是针对我。对不对？
这是你个，我觉得这是个性上很大的一个特点跟优势。有一些人他在这个点上是没办法，他会一直自责或者是想东想西的，然后会一直爬不起来。可是我觉得 Vito 在这一点上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我特别优秀啦，是因为可能这件事遇多了嘛，
遇多了。
这种感觉就像是我第一次失恋，通常你也知道，那第一次失恋都哭得死去活来的，然后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好像慢慢也习惯了。失业这件事对我来讲不是新鲜事啊，
因为不止
一次啦，
这不是第一次，
这是我印象中以来啊，这是我第三次被这种叫做走合法的广告正式宣告
的。真的吗？
这是我第三次。简单的说，我已经领过所三次的失业补助金了。
真的啊。
真的。
所以你觉得你这一次，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是那个这个倒数六十天这一次，所以你觉得你倒数六十天的这一次能够很快的就很中性的来看这件事，跟前面两次是有相关的？
绝对有关系。他帮我建立了一定的心理基础。就简单说，就是 我 有一句话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那我要说的是，你被蛇咬了第二次、第三次之后，你一定不会那么怕了。
对，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反而让我觉得很有感的是说，好像失败要趁早。
嗯，
就是你如果要有失败的经验，你快一点失败好像是比较好的，
没错啊，
你会有这个经验值。
所以我们现在常说嘛，很多年轻人啊说他干什么干什么，我都说你现在赶快去做。嗯，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的机会成本是最低的。
嗯，
因为什么都没有啊。
嗯嗯嗯，
对不对啊？你什么都有，你及早去试错。
嗯，
那你跌倒了，因为你年轻。
嗯，
你顶多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
嗯，
然后骂两句脏话。嗯，你就可以继续走了。
嗯，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个年纪很大的人，我告诉你，你跌那一跤可能就要你的老命。
嗯，
因为你骨质疏松了。嗯，因为你受不了了。
对，
嗯，你知道吗？我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身边太多，自从出了第一本书之后啊，一直到今天。嗯，我真的时常会接到很多粉专的私讯，留言的内容差不多啦，都是我失业了，或者是我的另外一半失业了。
嗯，
我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可说也奇怪哦，这种留言大部分发生在年过40岁的人。
嗯，
我很少接到那种20岁、30岁的人留言说，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因为他们还年轻啊。
嗯嗯嗯，
他们多的是选择跟机会。
嗯，
对不对？但是当你一旦变成所谓的中高龄的失业者，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也代表了你背后的一个包袱。中高龄失业者就代表说你可能是个小主管或者是中高阶主管。
嗯，
你已经习惯过好日子了。
嗯，
你拥有比一般人多的收入。
嗯，
不是吗？
嗯，
你拥有权利。
嗯，
这时候你很难弯腰再起步。
那你自己有感觉到说这一次遇到的这个挑战跟前两次，虽然你已经有经验了，
嗯，
那但是还是有些许不一样，是跟年龄有关吗？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关于年龄。
嗯，
所谓的年龄有关是当我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的时候，这个跟年龄有关。嗯，因为坦白说前两次啊，我完全没有想说什么我要做什么自媒体之类的。
嗯嗯，
没有的。前两次我就只是想说我赶快找下一份工作。
对，
就这么简单嘛。大部分失业的反应是这样嘛， 对不
对，
对，所以很多人问我说，欸，为什么你会做这次做这么不一样的事情。
嗯，
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当我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超过45岁的中高龄失业者。
嗯，
我有一些优势不在。
嗯，
我没有办法像，因为就业市场其实对中高龄不是那么友善。
嗯，
然后再加上那个大时空的背景，疫情绝对不是一两天的事。
嗯，
我那时候就预期到疫情绝对影响这个世界不只是那几个月。
嗯，
对啊，后来证明我是对的。
嗯，
你看2020年开始，我们一直到我们录音的今天哦。
嗯，
都一直有个新闻，就是新一波的疫情又要来了。
嗯，
但是社会上对疫情这件事已经比较平常看待了。简单的说，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确诊过了。
嗯，
我没有那么再害怕这个东西了。
嗯，
对吧？
嗯，
但是它对于整个社会整个经济的确是造成影响的。
嗯，
然后再加上你看 AI， 我觉得 AI 也是一个另外一种数位疫情哦。
嗯，
它让很多的工作不见了。
对，它也让很多人还蛮焦虑的。
是的，是的。
嗯，你不知道它会怎样冲击到你。
所以或许你不要用疫情这两个字来解释它。
嗯，
你会觉得有点恐怖。
嗯，
你把它叫做一个时代的新的潮流或趋势。
嗯，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就是一波一波一波新的趋势来袭啊。
嗯，
对不对？那懂得抓机会的人，他就可以得到一次又一次翻身的机会。
嗯，
可是反过来，如果你只是墨守成规的那一群人，
嗯，
尤其是以前我们常说的一些既得利益者，
嗯嗯嗯，
你可能在过去在某个职业上，然后卡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嗯嗯，
对，养尊处优等等的，但是你或许有一天就会自然被淘汰掉了。
嗯，
因为你没有成长，你没有学会一些新的技能。
嗯，其实今天跟 Vito 有这个机会来录这个，是因为他最近出了第二本书嘛，
齁，
新书讲的，哎，我来念一下这个书名，就是用梦想设计你的人生。这书名就是非常吸引人。刚刚 Vito 讲的那个，我们有可能会意外的遇到一些冲击，让你中箭落马。相反来说，如果你现在觉得你很顺，他不一定 长期来说是很好的哦。因为我刚好在读你这本书的时候，你就有讲到一个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嘛。之前我们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知道前半段，就是你的马失去了，你有可能他就再带一匹骏马回来这样子。
对，
然后可是你得到了这一匹骏马之后，这个塞翁又说了一句说，这个是得到吗？也不一定哦。好，果然他的儿子就因为那个骑了新回来，
腿就断了。
对，腿就断了。这呼应到刚刚 Vito 说的，你现在有可能是相对安稳的，可是有可能也就是因为你相对安稳，你会失去某种危机意识，它会成为你下一波可能反而是卡住你的某一个关卡。
没错啊，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安逸嘛，舒适范围。
嗯，
人都很习惯待在一个舒适范围，好舒服哦。
嗯，
就像漂浮在一个，就想象那个画面，就是一个很舒服的海水吧。
嗯，
然后很浅啊，然后无风无浪啊，就漂在那边，享受着那个漂浮在海上的感觉。
嗯，
可是你不知道，那是一个开放海域，可能有鲨鱼，慢慢的靠近你了。
嗯。嗯，
我们看那个大白鲨电影不就这样吗？
嗯，
所以我常回头去想， 我时常到现在还是会回头去看那段日子啦。
嗯，
对啊，因为我有时候会有一种很 不切实际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在干什么？我现在是一个作家，我现在是一个主持人，我现在是一个讲师，对啊，不像以前一样，以前是每天早上醒来我就知道我要去上班。我有个工作。
嗯，
然后我有客户，
嗯，
然后我有很，比如说每个礼拜我都要开周会，
嗯，
我都要做报告，就是那是一种像走在轨道般，不断轮回的一个人生。
嗯嗯嗯。
可是曾几何时，我睁开眼睛，突然发现，我已经不在那条轨道上了。
嗯，
我在过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人生。
嗯，
那我就有点好像宕机。
嗯，
尤其是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想到啊，曾经有发生过那么一段事情。
所以这过程当中，虽然你是在个性特质上算是，我觉得在我认识的人当中算是非常正向的，尽管如此，我觉得人还是会对于未知或者是一些挫败难免会受到影响嘛。那你也会有这种时候吗？那这种时候你通常都做什么，或者是你的感受上会是怎么样？
会啊，我一直到现在还是每天都在面对未知跟挫败啊。
嗯，
对啊，然后每次当我又卡住的时候，或者是又对自己怀疑的时候，我通常会休息一下。我会停一下。
你是说比如说今天早上起来，或者是最近很努力做了什么事，但是可能也许结果不如预期，即使你理智上很正向，但你还是会感觉到沮丧。
我会这两年对我来说是一个，这三年啊都是一个修炼期，我用修炼来形容。我以前的人生就是穷穷穷啊。你也知道，尤其是上班的时候，主管怎么可能允许你说什么上班到一半，你说我出去散散心。有啦，有些公司可能可以啦。像我们以前待在工厂啊，怎么可能？除非你就是怎么说，关在自己的 partition 里面，然后装作好像很认真在上班，可是其实你脑袋在放空。
对，
事实上很多人在干这种事情。
是啊，
对不对？是啊，就是装个装模作样嘛。
对
不对？可是我们现在就还好啊，也不用装啊。对啊，但是我就，
所以你这种时候你都会去做什么？
我就让自己好好休息，让自己，
就那一天就不要再做其他事情。
我不敢说那一天啊，有时候搞不好是那一阵子。
哦，真的啊？
真的。
我听到这个觉得很棒
哦。可是我那时候一开始我那时候不习惯的时候，我会内疚呢。
一定会所以才会，所以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会内疚，所以我听到有人这样子，我就觉得好棒哦。
真的哦。
对啊，你觉得，我相信大家是想要休息。
我会内疚啊，可是后来我开始练习，我接受那个当下自己的状态。我不要带着内疚去做那些事情。我反而就是把它有点像是把那些东西、那些情绪、那些不顺就先搁着，然后我先抽离出来。然后我就去好好的休息一下，什么都不想。好，那这时候可能可以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啊。我以前啊会习惯比如说去追剧啊，看一出剧。 或者是让自己去散散步，
嗯，
或者去观察一下这个世界，
嗯，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充电呢，
嗯哼哼，
对啊，那有时候很奇怪，就是当你做了这些事之后，哎，与此同时，那些卡住不顺的事情，好像也到了一个该解决的时候，它自然就解决了。
哦，所以这是你新算新发现的事吗？
算是不，我觉得那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发现的，对，是我发现的事。
应该是说，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都还在当上班族的时候，你其实没有那个时间空间去发现这一段，
没有，
是不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哎，你即使你心里再累，你今天礼拜三你还是得上班多再多两天，你还是得去，所以你可能也没办法做你刚刚讲的那个休息。
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像我啦，我以前是干专案管理的啊，干专案管理哦，就有一个缺点，你就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排程，一个计划，对不对？啊，你的计划跟计划中间永远是接的紧紧的，因为你才能够控管你的时间、资源跟预算嘛。但殊不知，在真实的人生里面，有些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
嗯，
哎呀，那我举个自然的例子就好。当我亲手埋下了一颗种子，埋到土里面哦，那我就开始浇水，然后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它长出芽来嘛。那第一个问题就来了，你给它对的土壤，你给它对的水，然后你每天放在那边给它晒太阳，请问你真的能够预期它什么时候会长出来吗？你通常只能依照经验值，
对，
两个礼拜一定会长出来。可是你一定碰过一种事，我同时埋十颗种子下去，可是就有几颗啊，它可能就比较早出来，有些就是比较晚出来，有些甚至没有出来。因为它坏掉了，对不对？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啊。
对，
当你试着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突然领悟到很多事情。就是
还是要去种，
还是要去种，你该做的还是得去做，但是你不能够去苛求或者是要求它全部在你预期的那个时间长出来。所以当我试着用这样的理解去看我这几年做的所有的事情之后，欸，我好像突然得到了一种解脱，就是我每件事我都还是很认真的去做，但是人家常说嘛，尽人事听天命，这就是尽人事啊，我尽我所能的去做好所有我能做的，但是接下来我就要臣服，我就要投降。欸，对啊，上次跟米娜就聊到那个嘛，臣服实验嘛，
对
不对？
对啊，
就在讲同样的事情啊，
没错，
对不对？是啊。
所以我觉得在你身上，我真的是看见你在走你的臣服实验的过程呢，就是很，所以今天就是会觉得很替你高兴，就是我看到你从慢慢在摸索，好，到你做每一步。不知道这步做下去会不会有什么结果，
根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记得我上次有一次跟你那个见面，那时候你才刚那个出完我们那本书，
是
就是第一本那个
倒数六十天，
那本书之后，然后后来你开始做 podcast 刚做没多久，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哎，这种时候你不是应该要去找工作吗？可是你为什么在做 podcast？ 然后而且那时候我听起来你就觉得你应该要做这个事情，可是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会想要往这里。
的确。
好，然后而且那时候也就是刚开始嘛，你还在想说，哎，我要怎样可以让我的 podcast 更多人？你还跟我讲说，哎，那我现在尝试把它用成那个 YouTube 上面也有影片，你就发现哎，放上去之后好像流量有变多，哎，你就在跟我分享这些事情。所以但是你在做的当下其实没有什么回馈，我是说就说这时候你不就是应该要去赚钱吗？可是你当时会做了很多也许你旁边人会看起来没有成效的事情，
对，他们都会觉得我是个傻子在做这些，就像是你每天看那个农夫在土里面翻那个土啊，
对，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土上没有半样东西，可是他每天就在翻土。那你久而久之，你就会问那个农夫说：“请问你在干什么？”对不对？他说，但是他很知道他在翻土，他要让那个土的养分，他在灌溉那一片土地。对啊。
所以现在就很想要再回问你这个。当时候我只是这样听你分享，但我没有问太多。当时我们也没有谈到这么多。那但是当时你心里是 的图像是什么？
当时、啊、
有很清楚吗？
坦白说没有、欸、但是我现在 回想起来啦、嗯嗯、我觉得也是一个祝福、欸、就是我们常听说一句话，就是有些人是看到才会相信、
嗯、
有些人是因为相信所以看到、
嗯、
很明显的那时候我可能就是属于相信所以看到的那一卦、
嗯嗯嗯、
对、
嗯嗯、
我就这样傻傻的，我出了书之后没有红啊，然后就也没得到什么邀约，当然这个跟那个疫情啊也有关系、
嗯、
然后呢、嗯、那我就觉得有点难过，就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嘛、
嗯、
就是挫折啊，对不对、
嗯嗯、
对啊，那时候我坦白说那时候我有投降啦，我的投降是我还是得过日子嘛、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回职场，我那时候是找了一份兼职工作的、
嗯、
我又写在第二本书里头
对
啊，那时候但是我那时候很清楚的意识到说我不能走回头路、
嗯、
我去找这份工作只是我的一个暂时的策略而已、
嗯、
我的策略就是我要让自己先活下去，
嗯嗯，
我要保持生活的平衡，
嗯，
所以我去找了一份就是五分之三的工作。什么叫五分之三？我一个礼拜五天，我只要去三天，
哦，
啊，那我的收入当然也就是原本的五分之三啦，
嗯，
对不对啊？为什么是五分之三？很简单啊，那是我衡量过的结果，
嗯嗯嗯，
就是我花五分之三的精力跟时间得到原本五分之三的报酬，那是不是合理？
嗯，
非常合理，是公平的交易嘛，对不对？那省下来的那个五分之二要干什么？我继续投资自己啊，
嗯，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个人品牌了，
嗯，
对不对？那我就像那个叫飞轮嘛，我好不容易开始踩动了，那我知道还要再踩下去，我不能停下，停下来就没了。
哦，所以我听起来是不是说你我刚刚问的那个，你心里有一个图像，虽然它还没有很清楚，但是你知道你的方向是在那里，对吗？
嗯，我知道
所以你才会去找的一个工作是五分之三，嗯，而不是真正你要去找一份工作取代你上一份工作的。
不是不是，
哦，
對，
这是很大的不一样。
是，就是我们在说嘛，零跟一之间永远有其他的选择。在过去我们永远就是我要工作我不要工作，对不对？
嗯嗯，
可是那时候的我选择了一个我要工作，但是我不要找一个全职的工作。
哦，
OK， 那
所以这是因为你心中真正想去的地方的那个图像已经先于那个你后来找的那份工作。
其实我也不敢这样讲啦，我那时候是有那么一点也算是在做实验啦，
啊，
我想，啊，因为我离开了职场，
嗯，
然后但是因为我要生活，所以我又被迫回到职场，
嗯，
但是我又很清楚知道我好像不是那么想要没有像过去一样那么把职场当作我生命的全部了，
嗯嗯嗯，
所以我透过这个步骤也算是重新再一次的体会回去职场的感觉，
嗯，
我想确认这东西是不是我要的，
嗯，
简单的说我回去职场如果如鱼得水很开心，
嗯，
我就继续待下去啦，
嗯，
对不对？我虽然一开始只有五分之三，坦白说我后面是有选择的，因为干得还行，
嗯，
老板有一天就问我说，欸，你也这样子搞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回来我们转正职，
嗯，
哦，我那时候真的纠结了一下你知道吗？因为那是个很诱人的提议呢，因为我被肯定啦，
嗯嗯嗯，
然后我回去之后我又可以马上恢复成以前的那种很稳定的生活，
嗯，
可是我反而没有开心，欸
啊，
我想到的是，欸，好可怕哦，我就是这种过程让我很清楚的意识到原来我不想回去了。
哦，很棒，欸，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一段我觉得很值得给听众参考的点在于说，其实有时候你不都做做看，你是不会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自己比较喜欢的，
对，啊，
对不对？我听到的是说，如果你就觉得啊，我就是要做个人品牌了，然后没有中间那个五分之三那一段，其实你可能不会这么肯定，
嗯，
就是因为你中间有了，哎，也试图说，哎，那是不是稳定的工作好像比较务实一点？你也真的去做了，然后这些体验让你真正在内心浮现说，哦，我渐渐的清楚的知道我好像离开那一块了。
对啊，这就是体验啊，所以我们很多事都一样，
嗯，
你看到一朵花好美哦，
嗯，
但是你只有靠近它闻闻它的味道，你才能够体验到它到底是一朵怎么样的花，
嗯，
但搞不好它的味道很难闻，欸，嗯，
所以你看有一些的，我不要说错误啦，就是说有一些的 所谓的错误是从结果论来说，
是的，
比如说你现在从结果论来讲，你现在就是一个往 podcast 的一个专业走，甚至还你还有很多其他专业了哦，就是说但是这个是你现在的其中一个主轴，如果以这个主轴来看，你就会觉得哎，回去看说那你中间根本就不用再找工作，你应该是不是百分之百就做这个是更快到，其实并不一定，对吗？
那是一个结果论啊，
对，是结果论、嗯、所以从这个角度再回去看，你就会知道没有白走的路，
没有白走的路，
因为他让你插出去是为了让你更知道说哦，我这不是我要的路，没有继续走不表示他是错的，他只是在帮你走向你后来想走的路的一个必经的对的一个过程。
没错啊，很多年轻人来问我职涯选择的问题啊、哦嗯、他们大部分都一样，就说啊，我现在做的工作超烂的，我每天超不开心的、嗯、然后他们很清楚的表达我不喜欢这个，我不要这个、嗯、那我就问他说啊，你要什么？嗯、好笑的是他们都说不出来我要什么、嗯嗯、这时候结论就出来了，我都会跟他们说你应该很开心、嗯、因为你现在确定的这个不是你要的、嗯、对不对？那你就这样子再去体验下一个工作啊、嗯嗯、然后就慢慢的用消去法嘛、嗯、当你不要的选项越来越多的时候，自然你就会越来越趋近于你想要的、嗯、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的过程、啊、
是一个实验的过程。
是啊，
这个跟你其实你在这本书当中谈蛮多这个东西
的，
我看起来好像对你来说是不是蛮关键的，就是一个设计人生的一个概念。嗯，这是你之前好像你自己受到蛮大影响的，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
啊好啊，我会写自己的第二本书，决定用设计人生当一个主轴啊、哦嗯嗯、也是因为我在这么一段，我都把过去这三年，当然除了你可以用很多名字说明它，有个什么，有人会说你在探索人生的过程啊，或者是你在重启你的第二人生啊，或者是你重新发展你的第二人生曲线啊、嗯、不管用什么名称都可以解释我这段路。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当然除了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心得跟体悟之外，我也很希望能够找出一些所谓的方法论来合理的去解释我这中间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嗯嗯，傻傻的说就像社会大学嘛，对不对？哎、我就这样子学啊，学到了很多东西，可是回头很多人会去学校念书，然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件事是这样哦，大概是这样啊，理论跟实务结合。
对，
那我那阴错阳差，我在2021年底2022年初去接触到了台大的设计人生的这一套课程、嗯、然后呢、欸、上完课的、过程跟结果中，我突然发现、欸、它里面讲的很多东西跟我这段时间的人生体悟是完全符合的、嗯、好，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嗯，它好像是我一直想要再找的一个方法、嗯嗯、然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想要好好的实验看看，把这套方法放到接下来的自我探索的过程中、嗯、是不是真的这么有用、嗯嗯、然后就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嗯、所以我就大概在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把我学会的东西套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嗯、然后我就意外的发现、欸、真的行得通、欸嗯、哎呀，那他就更让我坚定的、欸、这就是一套工具。但是我要说明的事情是它其实就只是一个方法论而已、嗯嗯、它只是让大家能够更有一个方法遵循、嗯嗯、对，因为它理出了一个很棒的顺序啊，一些心态啊，一些方法啊，对不对、嗯、就像我们去练那个叫什么，我们常说那个去你要去让身体强壮，你去练很多的武术、嗯、那武术有那么天底下有那么多的门派，哪一个门派才是最厉害的？没有的，你只要找到一个、嗯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嗯，对啊，所以我常说设计人生只是一套方法论。嗯，那我选择把它拿来去帮助大家，给大家一个建议、嗯、因为它是一个我认为是很容易入门、嗯、很容易执行的一套方法。嗯，
确实就像刚 Vito 说的那个方法这件事情，你需要有一个方法的原因是，有时候你在低潮或者是你没有方向的时候，你真的需要有人给你一根棍子，让你往顺着它往前走。我觉得你的这本书有这个作用
啊，太棒了。
对啊，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表格工具然后步骤这样子，那我觉得你现在人好好的，你都会觉得事情不就是这样吗？可是人在很无助的时候，确实需要有人告诉他你第一步你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那这一本书用梦想设计你的人生里面，我觉得是发挥这个作用啊。 找到一些灵感啦。
其实这本书就是一个探索自己的工具罢了啦、嗯、我自己这样走来一路走来我也曾经很迷惘，可是当我做完这一个又一个练习之后、欸、我好像更清楚自己了、嗯嗯、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有决定一个未来可能的方向、嗯、那接下来我就去做啦、嗯、那这本书告诉你的是那不会是标准答案、嗯、但是只要你愿意去踏出那个改变的第一步、嗯、你在做的过程中你就会有新的发现，
对，因为每个人就会做出自己的不一样
的
版本出来，
是的，那当那个新的发现出来之后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再做下一步，嗯，那就是这样子，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一步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你就自然往前走啦、嗯、你的人生就开始往前迈进了。嗯，
欸、我很好奇这可能两三年三五年来算是你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转不同阶段吗，可以这样说吗？
是
一个很大的转变、
啊、
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最大的改变是啊，我看这个世界的态度跟眼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嗯、
怎么样的不一样？
嗯，我变得比较谦卑。嗯，然后
以前很骄傲吗？
以前很骄傲、欸、哦、小时候就当然也没什么太大的成就啦，可是就平平顺顺的啊啊，就是你就很顺利的读完了书，然后念到了大学啊，出了社会之后又有一个还算稳定的工作、嗯、啊，你也够努力、嗯，所以就慢慢的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小主管，嗯，对不对、嗯嗯、啊？当然在职场上就也是起起伏伏的，可是你就职位也越做越高，然后你也就是也学到了好多的东西，嗯、你就突然间成为了一个你觉得人生一定会成功的那个所谓的人生胜利组吧、嗯嗯、当然我们这是比较的结果你懂吗？就是说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嗯、那至少你五子登科了嘛，该有的都有啦，
对，
那你每天想的就是更好的人生、嗯、你觉得我值得我配、嗯、就这么简单、嗯、对，那可是这两年接二连三的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你看我从五子登科变成了一开始失去了工作、嗯、后来我甚至连婚姻都失去了、嗯，对啊，我的两个孩子现在只有一个跟着我，嗯，你知道吗？我有点像是被打回一个原形，嗯，然后、嗯、那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好失败，我是个 loser， 嗯，我什么都不是了，嗯嗯嗯，对啊，然后可是痛定思痛之后，我突然发现不对，那其实也不叫失败，那只是老天给了我另外一个任务，嗯，他要我踏上另外一段旅程。嗯、而这一段旅程不再像第一段旅程、嗯嗯、第一段旅程说白话啦是在以我为自我的中心来活着、嗯嗯、简单说我生命的意义就是成为就是赚很多的钱啊，功成名就，就是世界的核心是我、嗯嗯、但是我的第二段人生我突然发现我的核心不是我了、嗯、我还在核心因为是我、嗯、可是它是一个像是不存在透明的东西，我跟世界融在一起了，我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不再以我为那个核心，而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为这个世界做出一些什么贡献。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我的第一本书写的都是我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是我，它很好看，可是看完之后你没有感觉，那就是我从前就是 Vito 这个人的故事很好看、嗯、看完了就没了、嗯、但我的第二本书我一样写我的故事，但是你看我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嗯、因为我的故事只是希望透过我的故事让你有个机会成为更好的你自己、嗯嗯嗯、我不见了、嗯、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大的不同。
可以再多说一点那个从自己为核心变成融入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差异吗？就是说面对同一件事情、嗯、你是真的很明显的觉得自己现在考虑的事情跟以前不一样吗？还是说你的
我举个例子
做的决定，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现在有两个 podcast 节目、嗯、第一个 podcast 节目一开始做的时候的起心动念就是以我为核心啊、嗯、我想要红，我想要透过经营一个节目让更多人知道我自己、嗯、我想要透过这个节目创造更大的影响力、嗯、我想要透过这个节目获利变现、嗯、有没有全部都是我嘛、嗯、对不对、嗯啊、我就这么做了这个节目、嗯、那 效果也不错啊，也很开心啊，也的确达到我要的目的。但是，它跟我的第二个节目比起来就有很大的不同哦。我的第二个节目是因为我突然失去了一段婚姻，我很难过，我万念俱灰，可是在这个疗愈的过程中，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有很多人跟我遇到一样的事情，他们跟我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我请教了很多的人，包含我第一个节目的来宾，他们给我很多宝贵的建议，他们帮助我走过那一段生命的低谷，所以我才能够重新爬起来，所以我在第二个节目我就突然间起心动念说，这些东西只有我知道，太可惜了，
不能只有
我知道。
好，那我现在告诉听众那个让更多人去听，就是 Vito 的第一个节目叫做粉红地狱辛辣面，那他刚刚讲的第二个节目呢，就是谈比较多跟感情有关，叫做分手的99个理由，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听，
去听就可以听得出这两个节目风格有很大的不同。
对啊，
那 我想分享的是，起心动念不同，创造出来的回馈跟能量就不同。坦白说，我的第二个节目是在去年，也就是2023年的7月20号才上架的哦。你看才半年而已，它的流量就远远超过第一个节目。你知道吗？那你回头来看，我有主持的比较好吗？没有啊，我还是我啊，我没有什么改变的。但是因为我想要传递的那个起心动念，那个价值是不一样的。我做这个节目单纯只是想要去帮助跟我一样不知道遇到这种生命低潮、感情挫折的人，我想要帮助他们赶快走出来，所以我做了这个节目。那因为这一股纯正的能量，所以他马上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对不对？这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啊，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啊。透过这个节目，我突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耶。
我看见的是啊，你刚说的这个影响一定是有，但我自己看见的点倒是说，是对你自己本人在做这件事的幸福感是更大的。因为一个节目或者是像我们做书，我们就会觉得一本书到底会卖得好或者卖得不好，其实原因太多了。然后但是呢，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什么起心动念跟做起来的本身过程的体验不同，却会对你个人造成很大的不同
啊。如果用这样来说，回头来看我写的这第二本书哦，我觉得也是差不多的感觉。因为我在写第二本书的时候，我写的其实很痛苦。为什么痛苦呢？是因为我那时候很清楚知道我要写出一本能够真的帮助别人改变的书，所以当我做不到这个目的的时候，我就会停笔，我就会卡住，因为他没有办法达到我要的东西。所以我在这中间其实写的一度很痛苦。对，但是我很清楚知道他要传递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当我这样子真的把它写出来之后，说也奇怪，当他面试之后啊，当然我还是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啊。可是说也奇怪，读者的回馈是真确的。对啊，几乎每个读过这本书的人，包含米娜，都给我很棒的回馈，说这本书很棒欸，
很不错，很有料，
对不对？
对，就是我觉得很有差别的是，那个你一开始呢起心动念不同，你做出来的东西的那个味道就会有点不一样。对啊，所以就那个感动是会传，会那个很隐形的传递出去，
很妙，对不对？
对啊，很棒欸。所以我觉得我刚本来很想要问你的问题是说，怎么度过那个低潮点
啊？
因为听众当中，我觉得我的听众当中很多上班族，那大部分时候他们有时候就是会遇到一些很鸟事啊，或者烦的事情，或者是让他们挫败或者是低潮的事，就是所以我们像我做这个节目也是很想要帮他们找这个方法哦。那但是我刚听你这样讲，我就自己觉得，你的力量的来源啊，其实就是你转念了。但这些旁边这些你学到的这些工具都有帮上吗？
是。
可是最终好像刚刚从你那一段，我觉得好像当你把为了生存好，那种很焦虑，好像有一点点微妙的转换成我要去做这个事情是有帮助到别人，那个整个转过去之后，你的整个低潮感就会 很快的可以 被自己，我说先不要管别人觉得这情境如何，但是自己处于低潮的那种感受就会被反转过来。
是，简单的说就是你不会成为那个叫做，我都常说人生一场戏啊，你觉得你是那个悲剧里面的那个主角啊，
受害者
你是受害者，你就每天就是投射你就是每天活着那个角色，
嗯，
但是当你愿意把自己从那个角色抽离，
嗯，
抽离掉之后，欸，我告诉你一切都不一样，
嗯，
这也是为
这个就是这个力量的来源。
是啊，所以我在第一本书有一段话我现在还记得，
嗯，
我第一本书有一段话叫做别在别人的剧本里入戏太深，
嗯，
这个别人的剧本啊就是职场上的剧本，
嗯嗯，
当我们今天去选择担任某个公司某个职位某个角色，你就是那个别人给你的剧本啊，
嗯，
不是吗？
对，
你身不由己啊，
嗯，
可是当我今天决定脱离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就不再是那个傀儡了，
嗯，
我开始拥有自己的人生，
嗯，
那接下来的问题来了，没有人给你剧本了，
嗯嗯，
那你要活出怎样的人生，
嗯，
你要自己写你的剧本啊，
自己设计，
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叫做设计你的人生啊，
嗯嗯，
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只是为了反抗而反抗，他好不容易脱离了职场，可他突然间失去了方向，
嗯，
很多我们老一辈的这个长辈啊，他们退休之后，嗯，我告诉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傀儡人生的，
嗯嗯，
那但是我很庆幸的是在这一辈的年轻人他们都好勇敢哦，
嗯，
对不对？他们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就做了很多我们哇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嗯，
那我们身为这个夹心饼干的这一代，
嗯，
我觉得我们就是卡在中间，你知道吗？不上不下的，所以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够鼓励到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人啊，对啊，我希望大家都相信自己。第一个，就是你要走出低潮啦。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步骤也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步骤叫觉察。
嗯
嗯，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好像有点哲学，有点佛家，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你要透过同理心去觉察自己，你要重新认识自己啦。
嗯，
我到底每天不开心，我在不开心什么啊？
嗯，
还是我每天觉得活得很喜悦，我到底喜悦的是什么？
嗯，
不要只是开心，只要不要只是难过，你要能够说出个所以然，那是为了什么？
嗯，
这个叫觉察。
嗯嗯嗯，
每天你从醒着的每一刻，你无时无刻都在觉察自己。
嗯，那这个的好处是什么？作用？
作用就是你会同理你自己。
嗯，
你会知道我是谁。当你知道了我是谁之后，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去做到下一步，就是思考我到底要什么。
嗯，
然后才能够写下来你的计划，我要怎么做。
嗯，那比如说如果顺着你刚刚提供给我们的方法，比如说我今天醒来，然后我就觉察说，哦，我好难过，我是一个 loser。
嗯，
那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
你就好好的去体验那个 loser 的感觉啊。真的啊，你就完全沉浸在那个 loser 里面。
那会不会越那个沉浸就会越爬不起来？还是说其实承认之后反而会有力量？
你要真实的去面对它，你不要陷在那个情绪里面。
嗯，
我要说的是你现在沉浸是陷在情绪里面，就像喝醉酒的人一样，每天沉浸在酒精里面。
嗯嗯，
但是当你有觉察的时候，你就算喝醉酒，你陷在那个酒精的里面，你被它控制的时候，你会有意识的觉察说，欸，我在干嘛？我喝醉了，现在酒精正在控制着我的身体。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觉察的意思是说，哦，我看见自己现在很沮丧。
是的。
而不是一直又在责备自己是 loser 这样子。
没错。
哦，所以这是觉察的一个层次。
这是觉察的一个层次。哦，对，你就有点像是把自己抽离在旁边看此刻的你。
哦，
在干什么，
你就不会被那个情绪拉下去。
嗯，
哇，这个方法很好。欸，
对，你要搞清楚觉察跟陷到情绪是有很大的不同哦。
嗯，
现在情绪的人是完全走不出来的。
嗯嗯嗯，
当有一个有觉察的人，他是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情绪跟感受的。
嗯，
人都会有七情六欲，你改变不了的。
嗯，
但是一个有觉察力的人是能够平静的接受所有的情绪。情绪来了就让情绪的走。啊，这件事情其实也有关，米娜一定懂。这是我去 内观，
内观的时候，我们去内观那个学会这一点，
对，就觉察自己不是吗？内观说的也是觉察，所以我都回头来看这几年这三年来我做的很多事，其实到后面都回归到自己身上啊。
哦，所以你觉得那个你学会了觉察这件事，对你的那个力量的生成跟不会被拉下去，这个是有
蛮关键的。没错，那说也神奇啊，这个叫做内观是东方的学问嘛，对不对？
对
啊，那说也奇怪，设计你的人生在设计师的五个心态里面有一个也是觉察，嗯、所以我才觉得很有趣啊。他已经跨越了所谓的文化啊、宗教啊等等，因为他在探讨的就是身为人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能力罢了。
对对，只用的不同的说法来说。
是的，好，所以第一步是觉察嘛，对不对？当你觉察了自己之后，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我是谁，我要什么，以及接下来我要怎么做。那再来第二个程序就是很重要的啊，就是你要做出改变。
嗯，
很简单哦，你不管你现在几岁，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人生之所以会卡关，碰到一些瓶颈，或者是产生了一些问题，它绝对不是无中生有的。
嗯，
那就是一个因果论，有因就有果。
嗯，
它绝对是建立在我前面做了什么事情，我才会有现在的事。举个例子来说，这份工作让我好痛苦哦。为什么这份工作会让你很痛苦？因为你选择了这份工作啊。
嗯，
这是因嘛，对不对？那我们用另外一个说法，就叫业力。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学校的一件事情。这世界的一切都是业力。对不对？那当你要去改变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就要去打破那个业力。打破那个业力最简单的道就是你要去做出一些有别以往的行动。对吧？简单的说，你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轮回，每天都去上班，每天去下班，那你就是个上班族，你不会改变啊。或者是我在一段关系里面，我总是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然后三个月就跟她分手了。那你一直在重复这样，当你换到第十个的时候，你就要有觉察的能力，说：“哎，问你
又在绕圈圈，
又在绕圈圈了。”那如果我不做一些改变，我不找出那个原因，我会继续创造第十一个女朋友跟我分手。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去做出改变。对啊，而设计人生在讲的就是这个做出改变的力量。对吧？所以说白话，我这三年就在不断的干这两件事，不断的觉察自己，一直往内挖，重新认识我到底是谁。另外一个就是不断的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去做一些改变，而这个改变有些行得通，有些行不通。行不通的就接受啊，
对
不对？然后再去改变它，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我开始发现我有一些不同嘞。然后当我觉得行得通的，我就继续做下去。然后你看，今天我之所以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不断的在做这两件事情而已啊。
其实我刚刚听你说这一段，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你允许自己在做一些改变的时候，有时候会做错。你知道吗？这个点我刚听起来就是很有得到启发。就是说我发现很多人没办法改变，或者是说他就是按照原来的这样去做，是因为他很在意他要做的事情是对的事情，他才要去做，就是会有一点怕失败。然后但是我刚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哦，原来关键点在这个，就是说之所以改变不了，就是没有跨出去嘛。那迟迟跨不出去的人，就是还觉得没有把握。然后可是你的不同是啊，你就先去做做看。
是 啊
就是有的会成功，有的会失败，这个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设计。
对，
设计的这个理念里面的一个环节，就是说你设计了之后你就去做，然后你就发现说这个原来这个设计这样走的话会错，
是有问题的，
改设计就好了。
没错，对啊，你用这样的方法去放诸世界，你发现什么事都一样的道理啊。我们以前在工厂做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产品，那你去看哦，几乎每个产品在正式推出前都会有很多的叫做 sample 样本，或者是原型，它的目的就是试错用的。你知道吗？然后那一定要经过很多次的试错。我告诉你，有很多产品是连这关都过不去了，它的试产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一直失败，到后面受不了，这是个 有瑕疵的产品，他们不会勉强上市的。
嗯，
对啊，你回到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事情啊。
嗯，
对不对？那很多人啊的人生之所以一塌糊涂，是因为他们不允许自己失败。
嗯，
人生怎么可能有不失败的啊？
嗯，
拜托，那重点是你如何面对你的失败。
嗯，
当你愿意接受你的失败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你越挫越勇啊，
越挫越勇，
那个不叫失败。
嗯。嗯，
这样我生第一，我最近常常在想一件事，很有趣，我也跟米娜分享。我突然发现啊，我这辈子的功课好像就是来体验失败的、欸、
啊，听起来很令人害怕。
不，我现在觉得很开心哦、喔。
哦，你知道 你能够这样讲，就是表示你已经跟我们很不一样了。
真的啊？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回头去看，真的，我从来没有一件事是第一次就成功的。
哦，
像比如说、啊、我生第一个，我有两个孩子，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女生，
嗯。
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照顾他、欸、那时候我30岁、
嗯、
我每次就这样抱着他、
嗯、
然后我很疼他，我很爱他，我就是每天抱着他，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照顾他、
嗯、
所以我那时候拎着他像拎一个行李一样，你知道吗？
拎行李，
我不盖你，我不知道怎么抱他我不知道怎么抱他，尤其他是个女生、
嗯嗯、
我不知道怎么
做，
我不会做，他是个女生，我不会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嗯、
我常常就是我那时候跟我的前妻出去，我就拎着他，然后我要照顾他、
嗯、
我就觉得一个大男人这样格格不入，我没办法享受那个、嗯、
过程
、嗯、然后这件事情我纠结了很久、
嗯、
我曾经一度觉得自己是个不尽责的父亲、
嗯嗯、
然后一直到了生了第二个孩子，他们中间差了6岁、
嗯嗯、
我第二个孩子是个男生、
嗯
我突然开窍了、
嗯、
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我小时候，
嗯，
因为他是个男生，
嗯，
比较有同理心，
嗯，
我就跟他玩在一起，
嗯，
你知道吗？那与此同时，我开始第一次享受到为人父的那种喜悦，
嗯，
可是同时我又回头去怪自己说，啊，我好像对我的第一个孩子很不公平欸，
嗯，
我那时候小时候为什么不能这样对他？
嗯，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决定我要饶了我自己，
嗯，
因为我一样爱他，
嗯，
我只是那时候我不够成熟。你知道吗、
嗯、
所以你看我在当生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才学会怎么当一个爸爸。
嗯嗯，
那你说我失败了吗？没有，那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那我刚也回头说我做 Podcast， 我在做第一个 Podcast 的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沮丧，因为他没有得到我预期的成果、
嗯、
我一直到第二个才突然有那种被市场接受的感觉、
嗯、
但是我回头去我非常感谢我的第一个节目、
嗯、
因为要不是我的第一个节目、
嗯、
我不会累积这么多主持的经验、
嗯、
我不会知道怎么做 podcast、
嗯嗯嗯、
我也没有办法去成为一个教别人做 podcast 的人、
嗯、
对不对、
嗯嗯、
所以我突然好感恩我的第一个节目、哦
嗯、
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节目或者是一个什么不成熟的产品，它是我踏出的第一步、
嗯嗯、
我永远感恩我踏出的这一步。
首先我要说他的第一个节目并没有不成功而且我要跟你说的是说很多人连那个第一个节目都不会出来，
是的、啊、
你知道吗？
是啊，所以你看、
就是、因为你愿意踏出去，
我的第一个，我因为有了第一个节目我才有第二个节目，才有我接下来过完年我就有第三个节目、
嗯嗯、
没有一怎么会有二跟三呢？
对，
对不 对，所以我对于我第一次就是永远感激。那刚也聊到我的书嘛、
嗯、
第一本书要不是米娜给我机会，我出了第一本书我怎么可能有自己的第二本书、
嗯、
所以我用这样的角度去看我过去人生所有干过的蠢事或者是我觉得不成功的事啦我突然觉得那些东西都不再叫做失败、
嗯、
而是叫做我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
啊、
所以我现在回头去看所有的一切事情突然合理了起来、
嗯、
对啊，那就、
嗯、
所以我把它写在这本书里面叫做人生的点线面嘛、
嗯嗯嗯、
一个点踏出了第一步第二步，当我们愿意再这样子1、2、3、4、5、我就可以把这些点连成一条线。当我把这些线串在一起，变成一个面，这个面就是我们创造价值的那一个面。
嗯
嗯，
很棒哎、欸！而且我刚刚听你说有一个，我听了很感动。你说原来我的人生就是来体验失败的。
哦、
这句话听起来很感觉有点负面，但是我觉得很有力量。你知道吗？那个力量，我听起来我会觉得说，只有不怕的人才敢这么说。
这是我目前替自己找到的一个合理化的借口啦。不然很多人会说：“米彤，你好可怜哦，失业又失婚，你失去了一切，你现在为什么还可以这样活得这么开心？”那我就会说：“要不是因为我遇到这些事， 我怎么可能主持三个节目？我怎么可能有两本书？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听我讲话？我以前讲话都是老生常谈啊，可以理解吗？对啊，就是就不痛不痒嘛。可是现在我讲出来的话，对于某些人来讲是有影响力的，是因为我比他们还要惨。
而且你自己讲出来，你就破解他了，就是不是躲躲藏藏，而且像。就像刚刚讲，我们刚刚有一直有谈到说人，有很多人是会被怕失败困住嘛。那最后你经历了很多挫折的经验之后，你自己倒能够说出说，哦，原来我就是来体验失败的，反而就自己把它破解掉。
是啊，对啊，
就是表示不怕了，反正没什么好怕，我就是一直在经历这件事。当你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已经不怕他了，不会回来控制你。
常听人家说一句话啦，叫大破大立啊。以前小时候常听嘛，对不对？你没什么感觉，因为你这辈子没什么失败过啊，你就小破小立嘛。我现在回头来看人生，欸，真的是这样欸。你看到很多人，尤其是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都是破产之后重新再创巅峰的，因为他们体验过，对不对？那回头来看，欸，真的是这样啊。我失业了之后，我人生开始有点不同，对不对？但是我真正的有所不同，其实是在我去年失婚之后，因为那给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痛，它让我重新去看待生命，我发现过去的我对一切太理所当然了，我不珍惜很多东西啊，我会失去这段感情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太理所当然了。你看，当我失业了之后，我就全心的埋入我想要成为的那个模样。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在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孩子跟妻子身上，所以他们被冷漠了，所以他做出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不够爱他，不够关心他，我是用这样的生命去看待我以外的所有的人，你知道吗？那当我领悟到，当我觉察到这点之后，我才发现我太自私了，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只把爱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不再只做那些我所谓的，我不再自私的做我用梦想设计的我的人生，我的这个新的人生版本是有我也有我爱的人。
哦，所以这个转折，这个挫折让你可以体会到你刚刚一开始跟我们分享的，
是的，
就是从那以后你的世界里面有别人，
有别人，
哇，很感动欸。
对啊，我不再是为了我而活了。这样说虽然有点矫情，但是我说的是正确的。对，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在意我这本书卖了多少本，有多少版税。我在意的是有多少人因为读了我的一段话，或者听了我的 podcast 里面的一段访谈，对他有所帮助，让他愿意重新去面对自己此刻的挫折。进而甚至愿意做出一些改变的事情，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最大的目的。只要有一个人就够了。
我觉得当你做事情是用这种心情去做的时候，那个力量会源源不绝。
是啊，所以我说我真的重新打造了一个我从来没想象过的人生。我的人生还是其实不瞒你说，我还是会常常会想，我还是要功成名就，我想要买很好的车，我住很好的房子啊。但是那些还是在我的人生清单里面哦。但是那个过程可能不同了。
我以前心态也不一样。我以前本来是可能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那种成功是带着很多恐惧在追求的，对吗？
对。
可是我刚刚听你讲，因为你遇到了这些不请自来的挫折们。让你好像内在是更宽阔，那个起心动念是更不一样。
简单的说，以前我想象出来的成功方程式就是那个路径是就是那样子，到大企业往上爬，然后怎样到几岁退休赚很多的钱这样子，可是我已经不去想那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了，但是我很肯定我会得到我要的结果，但是中间我不再设限它会用怎样的方法去发生，因为它会超乎你的预期哦。
那你现在内心觉得的那个结果，以现在来说，也许你未来会再重新设计。
是，
那现在呢？
你说我想要的人生结果吗？
对，
很开心啊，我就会过得很丰盛。这个丰盛呢，不 仅仅只是金钱上的丰盛，包含了心灵上、感情上、成就上、或者是人生意义上、我都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丰盛的一个人。
哇，很棒耶、所以如果带着这个念头跟这个愿景走的话，就会带着微笑，
我就会显化这丰盛的一切。以前我每天都活在匮乏跟恐惧里，赚的钱永远不够多啊，信用卡永远缴不完啊，有没有，都是这样的啊。
那你在这个等待，因为那一幅画是很吸引人，然后也很真切的你知道要追求那个，可是中间总是会有很长的或长或短的等待期，那你会不会有一种我会不会是错了，我会不会其实没办法达到的这种自我怀疑，那这种时候怎么办？
会，时常会。那这时候怎么办？就是一样啊，就觉察啊，
就再回去走那个步骤，
就对啊，再回查觉察我此刻的恐惧是什么啊、钱不够用了、那就解决它，想办法让你的钱够用啊、再想办法再去接个课啊，再去开个再去开个什么新的班之类，就是你会负责任的扛起这一切，不会怪东怪西，你只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还能做出什么选择。不像是以前就是被动的，然后现在那个恐惧的情绪里、结果是你什么都不做。当你什么都不做，你怎么可能有什么改变？还是回到那个改变嘛？对不对？
对
啊，你就赶快啊，再写下一本书吧，再开下一个节目吧。这你得
行动，
你得行动啊、
对，
只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对吧？
看起来就是一个一直在滚动，一直在滚动变化的一个过程。不表示说你有了梦想、就不会再有心情不好，但是这个最大的不同会不会是现在好像对你来说，你已经知道过程当中还是仍然继续的有可能会有别的挫败，但是你已经觉得反正我就是来体验失败，自己把它破解掉，所以你就比较不怕如果有一些不如预期，因为你现在也有在一路上你有学到刚刚讲的那些觉察的工具啊、或者是一些设计人生这样子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在里面，所以你内心是带着比较不是像以前的恐惧那样的方式在实践你的人生。
米娜说的都没错啦，但是我觉得最终的核心有一个根本上的改变，就是、坦白说啦，就算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创造出来、我也不会有觉得怎么遗憾的、因为我现在的每一天每一刻我都很努力认真的活着、
这个更棒耶、
对啊，这样就够啦、这样就够啦、
我今天听到一个真正最感动的是这一个、因为啊，你是真的到了另外一个阶段，你才说得出这一句话，不然我们都会内心，大部分人内心都还是会觉得，我如果没有得到那个我想要的那个成就，我大概就惨了，或是觉得那样就不对了。可是你现在的说法却是有点稍有不同了。
我时常觉得啊，光是活着就是最大的成就跟奇迹了。真的啊，你只要活着，其实不瞒你说，在这过程中，我曾经也有过想不开的时候啊，想要去结束一下自己的生命之类的。但是回头去看，我就很庆幸没有做那件事，因为如果我做那件事，就不会有现在的我啊。所以我常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无论如何，都让你自己先活着吧。不管遇到再难过的事情。都让自己先好好的活着、然后让自己好好休息、遇到挫折沮丧是难免的、但是不要让自己陷在情绪太久、当你度过了那个情绪的风暴之后，好好的去理解，跟自己对话，老天为什么要安排这一切给我，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理由的、那是他帮你安排好的一条路，只是你可能从来没有，
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还想不通、
很棒耶，那这个也帮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今天的金句、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也是属于还在迷茫或者人生的低潮，你也可以像刚刚 Vito 说的，你就问问自己，为什么老天要安排这个给你，一定不是为了惩罚你，他是为了带你去哪里。
没错， 生命真正的答案啊，其实只有一个人找得到，那就是你自己。
嗯，
所以不要再去求神问卜啦，也不要再去也不要再去问东问西啦，你只要好好闭上眼睛，跟自己的内在对话、嗯、觉察，
问问你自己，
你早就知道答案。
哇，今天真的很谢谢 Vito 来跟我们分享这一路的一个心路历程。
谢谢米娜。
那也欢迎大家去找这本书来看，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书，就是说你回来你不是从第一页把它看到最后一页，你当然也一定就是一定可以这样看了，那但是它会在你有一些疑惑或者是不知道要怎么往前走的时候，你就翻翻里头的一些工具，你就做做一些练习题，你就会找到你自己现在适合你的一个明天可以做什么，或者是现在可以做什么的一个指引。
是的，
而且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因为是你自己写下来的嘛。
嗯，
好，那谢谢今天谢谢 Vito 来到这个节目。
谢谢，
我们下次再聊。
嗯，好，
谢谢。
嗯，
拜
拜
拜
拜。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有收获，欢迎留言告诉我，并分享给会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喜欢相关的主题，请订阅这个频道，我将持续推出更多优质的内容。半熟大人身心地图，我们下集见。